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剧 Talk。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剧集是《天上的鱼》（Fish Upon the Sky）， 它是泰国 GMMTV 在2021年播出的一部校园类型的电视剧。那是改编自 GT Ren 的原作小说，那是由这个 Pond 跟 Puin 来主演。那其实 GT Ren 的作品大家一定不陌生啊，像是。因为我们天生一对啊，爱情理论或是反之意爱，这些很热门的 GMMTV 产出的电视剧其实都是改编自这位作家的小说。那这个故事是在说，其中主角叫做 P 呢是牙医系二年级的学生，他是一个不论是外貌或是能力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一个人。那他暗恋的另外一个科系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校草闷难，其实已经两年了，但是这个校草对于他来说就像天上的鱼一样很难接近。然后因为 P 对自己的外表其实也很没有自信，那在那之后呢， P 的哥哥德岸呢就改造了他，然后让他重新找回自信去接近这一个校草。但是这时候却有出现了另外一个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 Mark，然后这时候 P 呢就把 Mark 视为他的头号情敌，当然虽然是他自己假想的啦。然后 P 就很希望可以赢过 Mark 来引起这个闷男的注意，但是因为 Mark 不论是外貌或者是学业其实都比 P 还要强，然后但是 P 在跟 Mark 就是日久的相处之后就是产生了感情的变化嘛，反正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那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角色， P 呢是由这个朴明来饰演，他就是一个牙医系二年级的学生，然后就是暗恋了这个闷男。Mark 呢是由小面包 Pond 来饰演，他是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就是他在剧中好像你会看到他好像特别在意 P 这个人。然后刚讲到 P 的哥哥德安呢是由 Neil 二哥来饰演，他是工程学院的研毕生。那跟德安演一对的就是 Ming， 那是由这个 Louis 二嫂来饰演。虽然现在二哥跟二嫂已经拆了，但我还是习惯用这样去称呼。那Ming呢其实是 Mark 的弟弟，他是医学系一年级，然后因为那个德岸就是研毕嘛，所以他就跟Ming因缘机会就修了同一堂课。好，然后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四人帮就很有趣，是德岸的朋友，然后就会负责就是帮忙改造 P。 那这四个人就是 James、 Yoke、 In 跟 Cole。这四位演员呢分别是 AJ， 就双胞胎的那个 AJ， 还有 Uro 跟 Satan 跟 Winnie 来饰演的，反正就是都是 GMM 的演员，就是大家都是熟面孔这样子。那其中里面最后其实还有出现一个角色是 P 跟 Dan 的大哥，就是 Wan， 那是由这个 Papen 来饰演的，他的角色是一个在外地当实习医生的大哥这样子。好，那刚刚一直讲到的这个闷男到底是谁来饰演这个校草呢，就是由汪史慧 Mix 来饰演。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选角的部分。其实虽然之前在剧 Talk 第85集有分享过一部叫做只为你一人的泰剧，就一样是由那个 Pond 跟 Puin 来主演，那时候就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他们两个，不过这里还是想让大家再多认识一点，毕竟就是 Pond 跟 Puin 是我就是心目中觉得应该算是现在心目中排名第一的 CP 吧。那 Pond 我们的小面包为什么叫做小面包呢？他的因为他的粉丝名叫做 Pan Pond， 然后在泰语是有面包的意思，然后这也是他的小时候的小名。他就就读这个曼谷先皇技术学院的工程学院，他攻读的是生物医学。那他之前有休学过一阵子，然后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他有说他复学了，然后因为他跟 GMMTV 里面同公司的这个 Dunk 是好朋友也是同学，然后前阵子就是很可爱的是 Dunk 就先毕业了，然后在 Dunk 的毕业典礼上呢，小面包就说诶，大家记得之后要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这样子。那小面包怎么成为 GMMTV 的旗下艺人呢？因为2020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 Clean and Clear 举办的 Beauty and the Babies Season 3， 一个算是不能说是选秀节目嘛，他就在里面获得第一名，那作为奖励就是跟公司签约，然后当时候就在这个特长生毕业季这部剧里面特别的演出。那2021年他就演了这个天上的鱼，就是第一次担任男主角这样子，然后在剧中饰演 Mark。 那在后续的2022、2023其实都有演过一些电视剧，像是只为你一人啊，或是之前其实也有介绍过午夜系列的脏脏洗衣店里面的配角，或是 Our Sky 2。 基本上小面包出演的剧我都看了，然后只为你一人跟脏脏洗衣店在我的剧 talk 里面也都找得到哦。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 Puin 陈朴明，他是2003年出生的，他目前就读于朱拉隆功大学，一听就知道他是妥妥的学霸了。而且他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两岁的时候其实就在一部电视剧《新的唯一》里面特别的出演，然后2020年的时候有一部《泡泡茶之恋》，这部剧是那个倪坤跟命主演的，命就是那个不期而爱里面的那个命，然后倪坤就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韩团里面的倪坤。那因为他本身是泰国人，所以当时候就发现陈朴明小时候演的这部剧里面就是特别出演，也蛮有趣的。然后在陈朴明就是在特长生毕业季里面饰演 Sir 的这个角色嘛，大家应该也是蛮印象深刻的。那接着就是跟小面包一起演了这个天上的鱼，然后2002年他又演过一部这个扭曲效应里面是饰演一个配角 Ice。那前面讲到我非常喜欢这两个人，其实我就是在天上的鱼认识他们，就觉得说真的蛮有 CP 感的。然后到了只为你一人，他们那时候扮演当然是比天上的鱼里面还要成熟很多的角色。那在看天上的鱼的时候就觉得演技当然还是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就还是有一些很尴尬的地方，但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互动的地方其实是很自然的，然后因为这部剧又有喜剧的成分在，所以其实就很好的呈现出他们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很可爱的魅力。那也跟大家就是可以说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在2023年底的时候，那个 GMM 的推介会上当然就有公布，就是 Pound 跟 Puin 今年2024年会再继续搭档，他们的新剧叫做 VR。 那这部剧已经开拍一阵子了，然后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社群上有发一些拍摄的小花絮。那当然就是 VR 里面有非常多 CP 啊，包含其实有演天上的鱼的这个配角 Winnie 跟 Satang。 那其实当初就是看了天上的鱼之后，我就去查了这些主演嘛，然后就发现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呢，在这之前有一部剧叫我的阿弟，里面饰演抱枕 CP 的是陈朴明跟 Neil， 就是 Puin 跟 Neil， 但是这部剧他们呢变成了兄弟，就是亲兄弟，然后各自拥有了新的 CP。 然后因为 Neil 在这部剧里面就是是陈朴明的助攻嘛，然后跟 Louis 也会展开一段故事。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选择其实是不错，就是虽然说在那一部剧里面饰演是 CP， 但是这部剧变成兄弟之后反而我觉得相处起来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就我反而更克这样的兄弟情。而且我觉得选择好原因是因为虽然刚刚前面讲过二哥跟二嫂目前是被拆的状态，可是这真的是我心目中觉得很可惜的 CP， 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就看起来视觉上也是很配，然后个性上我也觉得二嫂年纪比较大，然后他很照顾你哦。但是当然公司会拆最大原因就是热度的问题嘛，就你的成绩很好你就会一直被公司继续推，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公司就会一直帮你换搭档。那天上的鱼里面二哥跟二嫂最后是被分开嘛，但是反观就是 Winnie 跟撒糖从朋友演成了情侣。但我可以很认真的跟大家说，我在天上的鱼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朋友讲说我觉得这个 Winnie 跟撒糖很有潜力，是真的可以考虑变成官配。就是虽然他们那时候演的是朋友，可是我就有一种自带滤镜看他们就是 CP 的感觉。然后结果就是后来看到那个米妮跟小四他们主演的那部剧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一对人。然后再到2024，你看他们现在 VR 出来之后，我觉得应该会渐渐的变成公司就搭配好的官方的组合。我现在就回想起来真的就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要成为就是公司主推的一个组合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 CP 非常的多，然后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也希望就是更多人可以认识就是维尼跟撒糖。然后如果有关注 GMMTV 的剧的剧迷朋友应该会看，也会记得说维尼跟撒糖在那个中档那一部剧里面其实也有饰演，就是牛导在 Our Sky 2里面让他们就是也是有蛮多的放闪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说当初天上的鱼应该算是我接触泰剧蛮前面就看的作品，然后这部剧里面的演员其实都真的都是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题材。那《天上的鱼》是改编自小说嘛，那这个原著小说其实结合了喜剧、校园、爱情、亲情，就非常多的元素在里面。其实是以主角 P 的视角呢，很诙谐、很有趣的方式来讲一段我觉得是蛮有趣、蛮欢乐的恋爱故事。那 P 他就是一个很平凡、很自卑，然后看起来人缘不好的人，他总是好像受到排挤，所以他就不愿意再敞开心房跟别人相处。但是唯一让他在学校感到很开心的就是他可以看到他暗恋对象，他可以看到猛男。那跟他不同的是，猛男就是总是闪闪发光，然后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朋友跟追求者。就像对 P 而言，猛男就是天空上的鱼，因为有谁能抓到天空中的鱼呢？就是非常的困难嘛，所以他对猛男就是一种单恋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是永远无法触及的一种梦想的感觉。但是因为他就会，我相信大家可以稍微体会，就是他的心情，就是我刚描述那样，你可以想象中，你可以想象他是怎么看对方的。但是 P 尽管他其实知道说，哦，他跟猛男之间是有差别的。可是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放弃追求爱情，他是默默的追求，他就是慢慢的想要试图靠近猛男，然后增加两个人相处的机会啊，这样子。但是这时候他就发现说，诶，好像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早认识这个人，然后跟猛男的感情好像更好。然后 P 就马上警戒起来，就觉得说，天哪，这个默克一定是他的头号情敌，这样子。然后因为莫尔克刚好又是医学系的系草，就是长得很帅，然后十项全能，超有人气，然后 P 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够平凡了，然后站在他身边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人会看到他，所以 P 的心中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跟猛男在一起的话，我一定要打败莫尔克，这样才能就是找到我天空的鱼。然后很可爱的是，在那之后他就是常常用各种理由就是试图惹毛莫尔克嘛，但是就是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后这个猛男争夺计划就是好像一直失败，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之下，你就会看到莫尔克跟 P 每天都是吵架、斗嘴、吃醋，这是他们的日常。但是渐渐的 P 就会发现说，诶，好像原本觉得说自己除了猛男之外谁也不会再喜欢了，就他最喜欢猛男了。但是跟莫尔克这样子每天这样打来打去之后，他竟然觉得，诶，莫尔克在他心里面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了。他原本只看得到猛男嘛，结果后来也慢慢的就是会视线会情不自禁的转移到莫尔克身上。然后呢，观众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莫尔克是不是好像对 P 也有兴趣啊？因为莫尔克看 P 的眼神真的是非常的深邃，虽然平时会跟他就是斗嘴吵架，但是无论 P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就觉得说对莫克有恶意这样子，但是莫克都不会生气耶，他反而就是用一种很温柔的感觉，然后可能就微笑啊，还会夸赞就是 P 很可爱。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青春洋溢啊，就是一种很欢乐的校园剧。然后故事其实也有点算是老梗，就是一个情敌最后变情人的一个故事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里面其实它也不是单纯就是拍的这个爱情的部分，故事当中其实也刻画了一些成长跟人生，或者是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可能有一些排挤被欺负而产生的社交障碍啊，或者是 P 会因为受到创伤就把自己的心房关起来画地自限的这些故事，或者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平凡，然后周遭的人怎么都这么耀眼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自卑。那我觉得这些设定在现代校园剧当中其实蛮常见的，我觉得看起来会很容易让人家引起共鸣，你会觉得，诶，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发生，或许搞不好你自己就这样觉得。那看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诶，那要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人啊，或者是那我要，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帮助自己啊。那其实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种叫做回避型人格障碍的这个文章，那我就去看了一下。其实有这种障碍的人呢，他们的特征就是会有过度的社交焦虑，因为就是你可能很渴望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可是你会害怕，而且你会严重的感到就是自我不足，然后很自卑，然后你会过度的就是逃避啊，你会逃避你的恐惧来源。那这类型的人常常就会产生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然后很排斥社交，认为自己就是很无能，然后没有吸引别人的魅力。当然我觉得主角癖没有到这么严重，因为他毕竟也不是呈现以社交障碍为主题的电视剧，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小小呈现这个点。然后因为我对于癖觉得自己很平凡，然后看到周围的其他人像是 Morg 又很耀眼这件事情变得很自卑，我觉得我好像也能感同身受，因为人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就是叫做这个即使被讨厌也要自由的活下去这本书。那我就很喜欢里面说到啊，就是要有愿意认知平凡的勇气，克服自卑的勇气，这都不是要你自己去否定你现在的自己，而是你要改变想法，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自己的新亮点。所以我并不觉得 P 很平凡。然后在剧中呢，让 P 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平凡这件事的人就是 Morg， 所以我才很喜欢 Morg 跟 P 在剧中的互动，然后他对 P 的看法。虽然最后 P 才会知道，就是原来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天上的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在这部剧中它是在有一点点有趣喜剧诙谐搞笑的调性当中，其实它有巧巧的加入一些我觉得蛮深刻的议题，不管是校园霸凌啊、性别平权啊，里面还有讲到私生饭等等的。它虽然没有刻意去强调，就是一切很自然的融入了整个故事当中，但是在这一部剧里面好像你除了看到他们的，你除了看到一个爱情故事之外，他又在里面可以再找到一些我觉得是有教育意义的点。那我觉得《天上的鱼》这部剧是超乎我预期的爱情喜剧，因为它真的是用蛮大量的喜剧元素，然后去包着这一个很纯粹的感情跟价值核心。就像前面说到的，我觉得它并不单单是一部浪漫喜剧，真的是一段包含自我成长的故事，可以让观众一起看到 P 嘛，他是一个很自卑但是其实他是很温柔的人，然后后面慢慢成长，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就是观众整个都一起看着 P 的成长过程的感觉。因为他可能小时候就是长期受到欺负，所以会变得很自卑，缺乏安全感。那即便他去改变了他的外貌，可是一开始他的内心其实还是充满了以前被大家欺负的阴影跟伤害嘛。然后我觉得陈朴明其实是会演戏的，因为他把 P 的那种该善良可爱的时候他就演得很单纯很直率的感觉，那当他出现内心很不安的时候，他就演出了他自己心中真的很脆弱然后很敏感的时候，我觉得他演绎的是蛮好的。真的是不管他陷入爱情当中的那种花痴那种喜悦，或者是他被人家取笑辱骂然后难过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会感染到荧幕前的我，就是你可能会跟他一起傻笑啊，跟他一起难过。那我觉得这部剧中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人物设定上，因为 P 是牙医系，然后 Morg 是医学系，就是想说竟然用了医学系的题材，然后在剧中导演还很不错的把医学概念跟一些用语很巧妙的就是融在两个人的沟通相处模式当中，其实就很像那个爱情理论嘛，它是结合电影跟传播学院。那天上的鱼其实会让人家感受到这是一种属于医学生的浪漫，我觉得这真的很加分。而且我就想说终于不是以工程学院为背景的，就是泰剧真的太喜欢用工程学院，然后我觉得看了这么多，然后就想到说这是一个医学院的背景，就觉得蛮有趣的。那我推荐这部剧的另外一个原因应该可以算是副 CP 的故事线，就是 P 的哥哥德岸跟默克的弟弟命，他们的相处其实在这个里面导演用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去处理他们两个出现的画面，就是用了一种电影的格式，就是上下都会加那个黑框框这样子，然后还会有旁白啊，然后演员的互动这样子，就有点像那个啦漫威英雄的那个死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有点像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跟观众说话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在泰剧里面其实也是蛮少见的呈现方式，然后而且那个黑框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泽安跟命又要出来了这样。然后两个人在剧中的相处非常可爱，对话也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啊很刚好是主 CP 跟副 CP 其实有一点好像是对照组，因为泽安跟命跟那个 Morg P 其实是刚好相反，因为泽安跟命没有谁先暗恋谁，是在 彼此的相处中就是渐渐的互相吸引。你会原本会觉得说德安看起来好像比较强势啊，他的个性就是很强势，然后命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乖，非常的安静。那这样的相处家会产生不对等的关系吗？但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命虽然看起来很天然纯真，但是他很有自己的原则，他会直接跟德安就是讲出自己的想法，他完全是可以跟德安就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德安会因为命就是变成更好的人。那当然还有几个拍摄手法就是让我蛮惊艳的，像是开头那一段倒叙的气球告白啊，从第一集就开始不断的铺垫到最后一集，我觉得也是蛮不同于以往的剧情结构吧。然后剧情细节上对原著虽然说有蛮大篇幅的改编，但它是改得更加贴近年轻世代们的生活口吻去讲述这些故事，所以让人家产生更多的共鸣。那当然这部剧的剧情安排我觉得还是有缺点，可是它完全不会盖过就是好看的程度。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泰国的 BL 剧，虽然说泰国当然还是有那种很夸张，你会觉得很夸张很 over 的剧情，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整部剧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一个蛮清新的剧，其实不会有过度暴露啦，或者是你觉得很傻狗血的地方，但是就是蛮多个桥段剧情都会让你就是笑出来，然后也可能会让你觉得说诶很甜这样子。那关于好笑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就是我跟大家推荐两个桥段。第一个呢是P 在那个教室里面就听到同学两个女生在说，诶就是有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传说，就是什么好像要晚上几点然后到这个解剖教室许愿之类的。然后因为 P 那时候就很想要实现就是追到猛男的心愿，所以他就大晚上的跑来解剖教室，结果呢在解剖教室遇到 Mork。 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桥段。那第二个就是后面 Mork 跟 P 在家，他们两个就在打来打去啊，闹来闹去这样子，然后德安跟命就刚好走进房间，就这时候看到 Mork 拿着 P 的内裤在那边甩，然后四个人就对看，然后就互相叫对方的名字，就是我可能没办法用说的去显现出那个场景，但是这里真的很好笑，然后我也不太细说剧情，但这真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我当初其实就是因为先被就是预告了，看到这个片段，然后我就觉得这部剧真的太有趣了，我一定要去看。好，那接下来这部分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泰国 BL 的 CP 这么有魅力。其实过去很多以小说或是漫画形式呈现的 BL， 也就是 Boys Love 的一些文本，其实在近年很常被翻拍成这个影视的作品，或是以原创的剧本来放到电视剧上。那相较于二次元的平面的 BL 嘛，就是大家那 BL 的影视作品以真人展演的方式，其实可以为这些观众带来更大的感官刺激。但我觉得其中真的很热衷在拍这个 BL 剧的国家真的是非泰国莫属啊。泰国也是因此成功的捧红了非常多对的这个 CP， 自从就是疫情开始趋缓，然后各国的边境开始解封之后，我觉得好像真的每个月平均至少都有2到3对的泰国 BL 剧演员会到台湾举办见面会，所以真的就显示了这股这个 CP 风啊引起的这个泰流，其实在台湾我觉得也是影响力蛮大的。但实际上现在就是在日本、韩国或是台湾影视圈也不乏出现这个 BL 相关的作品，但是泰国 BL 剧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受欢迎，我觉得它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的一种商业经营的模式。就除了戏剧本身，其实 BL 剧中的演员在戏外的互动也是吸引就是这些观众、这些粉丝的一大看点。而且就是泰国的 BL 剧，就除了在上映时间的宣传，在戏剧播映之后的售后服务吧，就是大家称为的售后服务，也是这对 CP 能不能够吸引到粉丝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可能是借由一起出席一些活动啊、商业演出等等，就会透过镜头来展现他们很亲密的互动，就是可能也想告诉这些粉丝，就是说诶，就算这个剧已经结束了，可是两位主角的感情并没有结束。但是所以粉丝可能就会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嘛，然后就你就会自己在心中就延续了，哦，好像这部戏就是没有完结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是一对的这样子，所以你就会更愿意去继续的支持这些剧中的演员。 那进而就是这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商机，就是你会购买他们的周边啊，你就会去参加他们的见面会，就真的变成是一种追星的行为。那经纪公司就是也会评估，就是如果一对 CP 他的累积足够的粉丝之后呢，这两位男主角就可能会有机会继续以搭档的形式就拍摄不同的 BL 剧、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二搭三搭这样子。那目前泰国 BL 剧合作最多次的 CP 就是 GMMTV 里面的这个关中鹏跟阿塔潘，就是 Off Gang， 他们两个人从2016年开始搭档到现在已经是七搭了吧，就是合作过七部是以 BL 为主题的这个戏剧作品。那就泰国目前非常有知名度的这些男男 CP 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我可能随便讲就可以跟你讲说超过15对，但是每一对会经营就是两个人之间很特殊的那种情感氛围，所以其实每一对 CP 的粉丝对于他们自己捧的这个 CP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因为观众对于 BL 的想象已经跳脱就是以往的二次元，你看到这些电视剧电影就是已经有更具体的影像呈现在你眼前。那所以我觉得追泰国的这个 BLCP 其实已经是一种很新的追星方式，因为甚至他们都有出自己的周边，是 CP 的周边手灯，连手灯都有哦。但不过花钱这件事情，我以我入坑泰星以来就是看了这么多就是泰国的这些粉丝的现状，我觉得有一个自己得出一个小心得啦。哦，还有跟我一起追泰星的朋友他的实际体验，那就是其实如果你有预算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直接飞到泰国看见面会看演唱会是最划算的，因为台湾的见面会最前面的票几乎都是6000上下，甚至有一些到7000-8000，可是他们见面会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中间还有很多就是可能要等翻译啊，或者他们要玩一些游戏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感觉就是不太划算，因为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想看的不是他们玩一些不重要的小游戏，就我可能想看到他们更多可能唱歌跳舞啊，或是他们真的可以跟粉丝对话的时间。以 GMM 来说，他们就是都会办 CP 的演唱会，或者是电视剧开播跟 Final EP 中映的时候都会有观影的这个见面会，那你直接飞去的话，你会直接就是看到比你在台湾能看到的东西更多，但是当然就是语言是一个问题，可能你到那边你听不懂泰语，但是你就是只能看他们互动，但是如果是就你看他们唱歌或是跳舞，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隔阂。那或者是像那个如果你喜欢很多对 CP 的话，就可以冲类似那种拼盘演唱会的，因为就是像 GMM 他官方就是可能全部他们官推的这个 CP 都会在那一场里面演出，你花一次钱可以看到你全部喜欢的 CP 就是真的很划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且就是我自己还没有找到时间就是可以飞去泰国。那当然就是还有要理性追星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 CP 啊，他们就其实有很多都是营业的嘛，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当然会让你看到很多你很喜欢看你想看的，而且这还你还会加上自己的想象，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那甚至有很多就是传言说哦，谁谁谁在私底下是有女朋友的啊，但这时候很多人就有点幻灭，就是可能会觉得心碎了这样子，然后就跑去就是搜寻他们女朋友是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喜欢这对 CP 的电视剧或是互动当然是没问题，可是还是要知道这毕竟还是工作，虽然我都会说哦，陈朴明跟小面包是真的，但我其实还是会保持理性啊，因为其实私生活到底有没有女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影响我追他们的日常，然后也很希望喜欢他们的观众可以在一个欣赏他们专业就是工作的这种角度来追星。好，那最后呢，其实就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总结。就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是丑陋的，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审判的世界。其实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还蛮符合就是 P 在这部剧中的状况，因为最后呢，你可以看到 P 他是全然接受接纳自己，然后跟真实的自我和解，所以就是让人家看的就特别开心。然后可能因为我会当然会自己带入就是 Pooing 跟 Pound 的，然后 Pound 的我觉得就很像从就是让 Mork 从小说里面走出来， 因为在剧中的默克的眼神就是感觉他明明就超级喜欢 P， 但是前面你可能就要隐忍啊，然后但是又默默给予 P 很多的温柔，然后还很深情，但最重要的是他让 P 最后终于明白自己的价值其实永远不在别人的口中，就是他值得好好的被珍惜，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那后面其实有一个天台的告白，那段戏我非常的喜欢。那 P 跟 Mork 的对话其实概括了很多偶像剧的情节会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认为就是在里面呈现的故事，在爱情中会自卑不自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让观众可以产生共鸣。我看网络上有网友就是说，诶，默克根本就是本届泰剧最会洗脑的一个心机工。我觉得看过的人可能会很同意这部分，我都不知道大家对忠犬宫这类型的喜欢程度高不高。但是默克就是，你就看着他就很贴心，就跟在那个喝醉酒的 P 后面的时候，就是多少你真的有那么一秒，就你还是会磕到这对 CP 吧。那当然我觉得就是 Mix 慧慧在这部剧让我也蛮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闷男在跟其他人比起来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就是看起来他都是永远都在微笑，可是好像有自己的悲伤，然后有时候慧慧的眼神跟表情变化，就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角色。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慧慧那个《潜行传说》嘛，我觉得她很会演戏，然后跟球哥其实演起来那部剧真的是我心中非常好看的一部 BL 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 Mix 还是可以很好的把情绪传达给观众的。而且他的那个角色当然是那部剧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啊，他不仅是默克跟 P 的这个爱情的见证者，就是有点像他们的心灵导师，就常常有需要的时候都会跳出来告诉他们要很诚实的正视自己的感受，然后勇敢表达对方给对方的喜欢，这样子真的是不论是默克或是 P 他都会给予他们很适当的一个帮助，所以我觉得蛮喜欢这个角色的。那当然天上的鱼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地方，像是其实最后为了营造那种戏剧性的反转跟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对于派派林饰演的那个 BAM 的那个情感的描写就是稍微仓促了一点，但我觉得真的还是瑕不掩瑜，因为天上的鱼真的是充满欢笑跟温情，所以我是真的有二刷过的那一种。那就像里面出现的一句一段话，他说鱼需要在水中才能呼吸，在天空中出现鱼那就是遥不可及。其实我本身就对于这种设定就是最喜欢的，就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朋友都说我是很典型的双鱼座，所以这个设定就是一下就打中我。所以今天在剧透里面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部泰剧叫做天上的鱼，就是泡的跟朴影主演的，其实就是一部关于情敌变成情人然后搞笑又欢乐又浪漫的一个爱情的喜剧，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再回去看这部。虽然我觉得这部剧当然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很青涩，可是假设你先看了只为你一人他们现在的作品之后你再回去看这部，你会觉得他们其实真的都有成长，然后其实有就变成熟的感觉。好，那今天的剧透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还想听我聊更多的剧集记得持续锁定，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